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No Name 的播客。那我是你们的朋友有藏。在几个礼拜前呢，我在新浪微博上收到一条来自于陌生朋友的私信，他的意思大致是说，他看我的视频有几年的时间了，他是选择在国内的凌晨一点的时候跟我发来了文字的私信，想分享一下他自己跟温哥华这个城市的故事。那我自己呢，在温哥华生活了也是有将近六年左右的时间了。他讲的故事呢，文字打了很多，没有打完。那我给他回复说，我说你不用着急，你慢慢讲，我慢慢听。他一共分两次，将很长的文字都将他自己的故事分享给了我。那我问他说，你感不感兴趣来到播客里边，愿不愿意以陌生人的分享的方式来分享一下你和温哥华的故事。他跟我说呢，有藏老师你好，我怕我的内容太负面情绪了，而你的视频全是正能量。我给他的回复是说 No，能量不是这么来看正负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呢，他是答应了我的邀请。那接下来呢，我就去用微信来连通他的语音，通过语音的方式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跟温哥华的故事吧。哎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有藏老师。
哎我是然后我先要问一下我怎么称呼你啊，我知道你微博的 ID, 但是我需要在播客里边给你有一个称呼。
你可以叫我小金同学。
好啊，很好，那就小金同学哈。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开场，我说你给我发了两段很长的微博的私信，里边给我分享了一下你和温哥华之间的故事。那文字呢我已经收到，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又从头来讲一讲啊，把这个声音的方式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播客的朋友，好不好？
好的好的，可以。
哎，从这个说你的事之前啊，先说咱俩的事吧。我想先问你一下，我想知道你是跟我的这种网络的联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是在偶然之间，我经常看哔哩哔哩嘛，然后我就是关注着你，然后一直关注着你。
嗯哼，但是哔哩哔哩有很多有意思的视频啊，你怎么会看到？因为我觉得我的视频相对是比较没意思的。
就是之前然后是还是比较憧憬这个温哥华的嘛，然后就是您给当时是有一个是首推，然后看着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关注了你一下。
哦，了解。
然后就是对，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好啊，那我知道咱俩的关系在哪儿了哈。那我可不可以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好的，有藏老师。大家好，我是有理想的小金同学，现在是目前是创业阶段，然后呢我给温哥华呢有一些这个比较深的渊源嘛，一直挺向往温哥华的。当时是2018年我是申请的温哥华是那个 UBC 好像，当时是没有去成，是留学中介给我申请的是爱德华王子岛，然后是偶然之间然后又申请到曼尼托巴这个职业大学，MITT, 当时是也缴纳了学费，也缴纳了中介费，就是就差去那边读了。然后就是当时转机是转到温哥华，就是给温哥华玩了有15天，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是这样。
啊，这么简单就介绍完了哈，我们慢慢的从头介绍起啊。
好的好的。
你刚刚简单的介绍里边你讲到你向往温哥华，你又讲到你还真的申请了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大学想来读书，
对，
然后你还来温哥华这个城市待了2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旅行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慢慢讲。
对的对的，
慢慢讲。我想先从最最根源的事儿讲起啊，你中学的高中这些是怎么样一个经历，以及为什么你会对出国这个事儿有一些想法跟向往？它是很早就在你脑子里面吗？还是某个事情让你有这个想法的？
咱就是从高中开始吧。高中的时候我是学习成绩是比较差，然后当时是比较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嘛，然后看一些国外的名著呀，然后里边写的国外特别的美妙
啊，
然后就是一直在看国外的小说然后名著之类的，然后就是上了大学是我是给我们这个省会嘛，我是给中原城市哪个一个省会，就不用多说了，是一个新兴的城市，然后当时上的是国际教育学院， 因为当时高考比较差嘛，然后只能高价出这个学费，然后上的是大学，学的是国际市场营销。
嗯，
当时是学校里边是有外教的，然后就是经常交流呀，之类的。哎，当时哎还挺向往，然后又给我们辅导员老师说，他也还是挺支持的嘛。
嗯，
然后就说你可以试一下呀，考一下雅思呀之类的。可是我对语言这一类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嗯。
啊，学语言实在是太痛苦了。当时换这个语言培训学校换了好几个，
嗯，
也找自己的原因，
嗯，
反正也没有找到。
嗯嗯嗯，哎，先从最刚才我问的问题开始啊，那你觉得你出国的这个想法，我猜测是跟后来有看一些，跟最早多看一些世界的名著有关系，是这样吗？
对。
你会觉得说名著里边描述的外边的那个世界是可能是你向往的，或者说是你好奇的，所以你希望能够通过出国学习也好怎么样的方式，希望出去看看，是这样吗？
对对，因为当时是我们家里边家庭教育还是挺美式化的，比较自由，
哦，
也是对，也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嘛。
嗯，
然后就是这一些。
嗯。我在你刚刚讲到学校里面有外教吗？外教是哪个国家的人？
他是美国和爱尔兰。
哦，了解。那你去咨询他的意见，嗯，你是问他什么？你说我想出国，你有没有一些意见给我吗？还是问了他什么问题？
我问了他一些，就是给国外就是可以学到些什么呀，
嗯，
然后是他那边生活什么样，就是，
嗯，
就是这些生活类的问题。然后他，我还是记得当时他说，嗯，很好，你可以去看一下，
嗯，
看一下美利坚。
嗯 到现在为止去过美国吗？嗯，
只是给温哥华那个边境，然后那个和平宫门嘛，给那边溜了一圈。
哦，
你可以给我这个，朋友圈也可以看到。
哦，了解。那我猜你是挺想去看看的，嗯，应该还没有机会去。
对
啊。最近越来越难去了啊，以后找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去美国看一看。嗯，了解。
嗯，
那讲回来，想去出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尤其是年轻人，
嗯，
英语要比较好。
嗯，
所以你的英语是怎么样？
对，我英语很烂
很烂，
尤其是这个对，在这两年国内，然后就是去的时候回来之后一直忙家里边的事情，然后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全部都是中文和家乡话。
嗯，英文有多烂？是考试成绩特别烂呢，还是说考试还可以，口语比较烂？
口语和考试都是很差。
那很糟糕。哎，这样怎么可能还有自信去留学啊？
可能是就是内心的一个梦想吧，然后感觉是得不到。
okay。
还是挺向往，挺憧憬
的。了解。你知道出国一定要考雅思吗？你有去考雅思吗？
有去考过，当时是考了有4.5分左右。
啊，分数不是很理想，不是太好了。
对对 对， 对，
距离考上很好的学校有一定的差距。
是的。
嗯。OK， 那有我，你刚刚也讲到你花了一些功夫在国内去学一些英语教育机构啊等等之类的，你觉得是你太懒，A 你太懒， B 你太笨，还是 C 你真的就没有天赋？
可能是我比较懒，然后也有可能是我略微没有那么一些天赋。
OK， 就是对你来说好像很难哈。
对。
嗯，
可能是我是嘴是比较懒，然后我是不喜欢发声、我是喜欢写，是拼命的写，拼命的写。是这样。
OK，那这个英语的难度有难到你吗？因为你最后还是说，有被学校录取你了，但是英语的难度又这么难，你放弃了吗？或者说难到你了吗？
是有一些，然后让我放弃。当时也是因为家里边的一些原因嘛，然后就是。放弃了去温哥华。
然后那加拿大是最早你是瞄准了就要去加拿大吗？还是说先考虑了别的国家？
是去加拿大的话也是比较 阴差阳错的选上加拿大。当时是留学中介，是第一个选的是英国，然后当时是英国，我感觉学费有点高，当时家里边也生意也是不是太景气，然后就说选到其他国家吧，然后选到荷兰、爱尔兰，然后当时是朋友推荐他给加拿大那边待的时间挺长，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加拿大这边上学呢？可以看一下。然后我说那边签证好申请吗？他说还可以呀。然后就是被他带入了坑，然后就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
了解。你刚说你尝试了 UBC, 尝试了爱德华王子岛的学校，也尝试了曼尼托巴的学校。
对 ,MITT。
你现在知道这几个学校的差距是比较大的，知不知道？
对，我是知道的。
刚开始
知道。温哥华这个大学呢，刚开始是不是太了解。
这几个差距。
当时是申请第一。对对对，的确蛮大的。当时申请第一个大学是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然后我当时感觉那个这个岛呢是给哪，然后我给谷歌地图上翻呀翻，哦，是那么远。然后我给当时记得给中介老师说，我说这个地方有点远，然后他说你是打算是留在这边呢，还是上学为目的？我当时是不知道怎么想的，脑子是比较懵的，然后我说我想留到那边。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上一个这个职业大学呢？你可以学习技术。我说哎，这也挺好的，我感觉给国外打着工赚着钱，然后给那边可以上学打工赚钱，可以留到那边嘛。
对，
然后就是选到了 MITT。
最后是什么时候哪一年决定要往加拿大来这么一次的？
怎么说呢，当时是这个事情是当时是申请这个 MITT 和爱德华王子岛这两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全都拿到手里边了。然后是当时是家里边出了一些问题，是我妈妈嘛，然后她是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然后她当时是出一场车祸是特别严重，然后就放弃了，说给家里边帮忙呀之类的。然后就是停了有一年，感觉还是挺向往的。我说不去那边上学，我得至少去那边看一下吧。然后想去那边看一下逛一下，然后家里边说那你就是去看一下逛一下，
还是不死心啊，还是不死心去看一下啊。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自己买一张飞机票，背了一个小书包可去了。
不过我想说呀，这个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因为如果妈妈没有出那个不幸的事情呢，其实读书也不容易的，加上你英语我想不是太好的，刚去也是比较挑战的啊，但一切都不好说了。
对对，
讲讲这个虽然没有来成读书啊，讲讲来温哥华旅行的这个事儿啊，不死心要来看一看。先讲讲来的时候的过程吧，第一次出国吗？或者说第一次来加拿大吗？
对，第一次去加拿大，当时是我记得是坐的是四川航空。
川航
是对对，它是直达，是我们省会的一个直达，可以查到的直达是国内时间是一点多一点是起飞，到温哥华是应该是上午9点好像。当时机票特别便宜，感觉也是直飞嘛，我说那就先去温哥华看，因为毕竟没有去过温哥华。
那是哪一年啊？
是2018年
两年前以前了。两年前这个时候啊。
对对对。对对对，两年前这个时候。
有什么有意思的？
当时是我自己。我是当时是我一个人从出家门，我父亲我母亲说得说送我一下，送到机场，我说不用，我说我自己看一下自己可以不可以。然后我就当时坐公交车转高铁。然后转这个再转地铁，然后到机场，当时是挺特别激动。然后就是对，当时是过海关呀之类的，特别开心嘛，然后就坐上飞机，然后就是直接到温哥华。当时我的睡眠质量是特别不好，是特别轻，然后给飞机上是全程是没有睡觉。
太兴奋了啊。
不过四川航空吃的还挺好。
对啊，空姐很漂亮啊，这个我知道。
嗯、对对对，
哎，那一年
就是
那年你多大？
嗯，那年我是21呀、啊，22岁，21、22，对，
很年轻啊，
刚刚大学，对。对，大学刚毕业，
很年轻，坐着飞机就往加拿大飞了啊！川航到达温哥华，上午的时间很困。
对，
下飞机有没有遇到、难忘的经历？
有过，当时是过海关，他那个是机器，我记得是全自动机器，你得需要拿护照，
没错，
扫描一下。当时我不知道，我当时跟那儿排队排了好长时间、
啊、
但是碰到一个国内友人嘛，他说你得需要拿护照这个扫描一下，可以出一张单子。
对。
然后出张单子你可以过海关。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呀。然后我就是拿着这个单子过了海关。当时我是去那边，我是拿着这个是留学签，并不是旅游签。
OK。
嗯，然后就是被海关说，他说是去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我当时说话太快，我的确是听不太懂。
嗯，
然后我就随着这个指示牌儿，然后就是所谓说的这个小黑屋。嗯，然后就是拿着这个学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和这个护照，然后是他给的是个学生签证。
嗯，
就是这样踏进了温哥华。
小黑屋的经历是怎样？
当时感觉办事效率特别慢，然后也没有几个人，我想着为什么这么慢呢？
对，
得一直等呀等啊，等得有一个多小时。
嗯，
然后就是出了海关，踏进了加拿大，踏进了温哥华。
他有问你一些问题吗？或者你当时他有问你一些问题吗？
嗯，那、您说，
小黑屋有问你一些问题吗？
没有问题，他说你是来这儿干什么？我说上这个英语语言学校。
对，
然后我就拿下了我的这个，反正特别厚的一摊资料，然后他只用了三张好像。
对，他不会看
那么多，然后就扣了一个章。
哦，这样的啊，这样的啊，就出了、就能出机场了，是不是？
对对，就可以出机场了。
啊，温哥华的机场我很熟悉啊，出来之后先要怎样？先要打车吗？还是坐天车？
我当时是也没有坐天车
啊，
是坐的一个是坐的是公交车。
哦，很厉害。
嗯，当时我是从艾比尼上订了一家民宿嘛，然后是一个、
okay.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房东是国外人还是
中国人啊，
是对对对对，还是华人。
Okay.
然后就是我拿谷歌地图导航，当时坐上公交车也特别懵，因为它不像国内是站站停，
对，
它是直接就到终点站，
就甩站了。
对，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对，
对我当时背着书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下站。
对对对。
然后只能我看这个地图，只能等到提前，我想的是提前站或者后一站，等有人下的话，我可随着他一起下。
对对对。
可是当时是运气不好，已经走过了四站，然后到那个中央公园。
哦、
我当时住的地方在这个叫
本纳比吗？
我想一下，是啊，对对对，本纳比。
啊、那我知道是哪儿了啊。了解，这边要跟听众这个简单说明一下啊，温哥华坐公共交通汽车确实是跟国内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是默认直接甩站的，除非你是怎么样，你要下站了，你提前拉一下这个车上的一个绳子，
对，有个
绳子，你拉一下，司机就知道你这一站要下了，他就会把门打开，然后你下车，然后下车呢，所有的本地的朋友都会跟司机说一声谢谢啊，这样就完成一个下车。但如果你新来的朋友，你又不知道这个规矩，你又想等着别人一块下再下，这一站又没有别人下的话，你就会被直接甩站。所以如果您运还可以呢，应该不知道这个规矩，你应该跟这个司机说一声，我要在哪哪哪下车，这样司机会帮你记住一下。总之呢，我也会觉得啊，也对新来的朋友是稍微有一点不友好，尤其是刚来我们华人朋友又不太敢这个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又不太好意思麻烦别人去问的时候，有点羞涩跟害怕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第一次这个坐公共汽车都是要交一个学费的啊。那你呢，小金同学呢，交了四站的学费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好不好啊？所以坐公共汽车是有这么一个小的经历，住到了本拿比，对不对？
对，是给本纳比。
嗯， 之后呢？
我是，然后就是下站，然后给那个中央公园，我是它中间有一条跑道，有一条小路。
对。
然后当时是自己走着，然后走到那个银树家。
哦。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温哥华的话，就应该在4点5点左右。
啊、
哦。当时还挺困，特别饿。
特别饿还。
然后，对，当时去了一个。711嘛，去了一个超市，然后买了一些水，买了一些吃的，然后就回去倒头就睡觉了。
第一天的感觉我来猜猜看啊，我觉得有一点困，有一点慌啊，还有一点懵逼啊，是不是这样？还有别的感觉吗？
对，也当时也特别激动，
也很激动啊。那讲讲看哈，这个从温哥华的机场一出来。看到的温哥华国际机场坐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上看到的景色和到达的本拿比，因为本拿比是温哥华旁边的一个区域，那跟你想象当中的温哥华相似度有20%多，或者说跟你想象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和我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给国内的话，它全都是标准的二线三线城市，全部你不管你去哪个城市全都是高楼大厦，感觉差的话也不会差太多，可是下了飞机之后，除了飞机场稍微繁华一些和这个downtown市中心繁华一些，我感觉就跟原始森林一样，对，
就完全没有高楼大厦，连个4-5层的小楼都没有。
对，
那你是有一点意外呢，还是有点失落？
还挺意外呢，我感觉这个，还是资本主义比较会享受一些。
其实好多人会感觉比较失落，他会说：“哦，资本主义怎么能知道差也没有差到这个地步吧？居然连个楼都没有。”我妈妈去纽约的时候就说：“说这个纽约，没说纽约啊，说那个华盛顿，说这个华盛顿，连个高楼大厦都没有，还好意思叫华盛顿啊？因为华盛顿高楼比较少一点，啊，这是讲了讲第一天来到本拿比，住在了本拿比，来到温哥华之后的两个礼拜都去哪里参观了一下，或者说你原计划有没有一些想要去打卡的地方啊？完成的计划呀，两个礼拜之内都做了什么？
没有没有，我当时是想着自己走到哪就算了，我就是想自己徒步，我。比较平常喜欢跑步嘛，然后想着自己走到哪儿就看哪，然后当时去了第一站是唐人街，然后就去了这个市中心，然后去了这个 UBC 大学，还有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个落地海滩，然后这个渔人码头呀，这些。还有这个烈日文的夜市
哦，这个去的好，去的
好，对对对，我去了很多地方，
很不错哎，说明你做了一点这个小小的攻略的工作，有没有？
对，当时去的特别漂亮的地方叫白石，是一个镇，
对，
它又是给边界，有一个铁道特别漂亮，全都是海鸥。
在海边哈，我听起来你做了比较好的攻略，然后呢做了很多的调研工作哈，去的地方呢在我看来说游客在你要去的这些地方里边我觉得是经过了一些挑选的，还不错哈。有没有给你印象特别深的地点，这些地方里边，或者说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感觉跟国内的生活体验很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有没有？
有的，当时是去这个白石海滩，是我一个朋友带着我去，他是给温哥华生活了好多好多时间，他是留到那边的，然后他是开着车带着我去，当时是周六，哇，感觉这国外好会享受呀，然后
为什么这么
阳光沙滩，因为他们全都是开了个小皮卡，然后带着自己的装备，然后给海滩上一家人特别幸福。
时间很慢，有没有感觉？
享受，
有没有感觉在温哥华的时间过得很慢？
对对对，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养老的一个地方。
但其实什么岁数的人都很慢，加拿大就很慢， 然后大家周末呢都会以比较慢节奏的，就是去杀死这一整天的时间，去废掉这一整天的时间，可能就在沙滩摆一下吃的呀，聊聊天啊，吹下海风啊，这么着就过去一天了。温哥华是这个风格的。
对对，我还有一件是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给市中心给当趟，当时对，当时是有一个游行，是一个大麻游行，
哦，
应该是当时是被我第二天遇到，遇到了，然后我还挺不可思议呢，然后说为什么警车会给他们开道呢？然后他们是绕了那个是应该是图书馆还是那个中心广场，是市中心那个，
但应该是我猜测是艺术展览中心啊，或者是美术馆，
然后给广场上聚众抽大麻，我当时第一个闻那个味道，我感觉哇，好难闻呀，
很臭的一个味道啊。
对对对，满大街飘的全都是那个味道，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我朋友告诉我说那个是大麻味，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的同学建议你啊？
对对对，建议，
不要试，不要试啊！这边我也要稍微的科普一下，不要试，不要试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试了的话，身体里面会残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在你的头发里面拿回国去检测的时候，是会有一些检测结果出来的。所以来旅游的朋友千万要记住啊，除非你待很长时间，如果就待几个礼拜的话，来这边不要试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没有什么好处。第二个呢，是对你回国会造成一些麻烦，所以没试是对的，好不好？这是这么一个经历哈，你这个时间赶的还真是把温哥华奇奇怪怪的都看了一遍啊，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我感觉特别幸运嘛。
两个礼拜时间想起来快不快？一下就过掉了还是怎样？
感觉过得挺慢，因为当时是体验当地的这个风，当时我也是去了这个打这个手枪嘛，然后就是去对那个地方，应该在这个叫满市里还是这个叫
满地堡还是高桂林之类的，我知道那边有一个打枪的地方。
对，应该是高桂林，应该是高桂林
那边一个打枪的地方。对，
对，当时和朋友一起去那边玩了一下，然后花费还挺高的。
什么东西？
花费是比较高
啊，打枪的花费也比较高是吧？
对对对，
那值得。
我记得是他是按，因为国内你是摸不到的，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你也会见不到。
对，花了多少钱俩人？
应该花了有2000加币左右。
那真的打爽了。
对对对，
我觉得打枪花掉2000多，哇，你这很奢华了，看是人生一生一次的这个奢侈一把，感觉怎么样？
感觉特别爽，
哈哈，特别爽，
因为就是我给温哥华花了一笔巨资，
可能花的很贵的，
当时，对对对，当时各式各样全都尝试过了，然后就是晚上的话，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列治文这个夜市
啊，应该去。
当时我记得是掏了一个门票，应该是5加元好像。然后呢，感觉里边小吃好难吃呀、啊，
跟国内没法比吧？
对对，和国内没有办法比。我当时我想着，我如果我给他开一个小吃店的话，我感觉生意会特别火爆。
确实夜市挣的还挺多的啊，那是又难吃又贵，是不是？感这个感觉。
对对对，
就是夜市
特别贵，
但是氛围其实还蛮好的。我们这边的人到夏天还挺愿意去列治文夜市的，它是一个休闲的一个方式啊，大概是这样。不过跟国内确实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啊。这是两个礼拜有没有完成你所有想来温哥华的该完成的心愿？
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记得当时是当时是特别想去这个维多利亚港，当时是没有去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坐轮渡，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来。对，是这样，然后没有去。
温哥华岛上面有一个省会啊，是 BC 省的省会， 叫维多利亚市啊。要坐轮渡，对，这个就对你个人的话有一点难了啊。如果有朋友陪着的话，可能就容易一些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这个没有达成哈。OK, 那可以留到下一次再来回访温哥华的时候啊，小小的愿望，到时候再达成一下。
嗯
嗯。整个的这个两个礼拜回到中国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嗯。当时是想着我给国内努力赚钱，然后想给温哥华买套自己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记得是，对，我当时是看当地的房价，我感觉哦还挺贵，然后当时是丽晶那边盖了一个叫太阳城，好像当时您那个视频里边讲过，
对，我之前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是他是刚打地基还是打了多少城，
对，
然后我感觉那边还挺好，中国人也比较多。
嗯，哦，还去看了房子。
不过后来，嗯，对，当时是我朋友，他是给房产中介上班，然后给介绍一下。
哦，
我感觉那个房子还是比较贵，
是，
还是有和这个北上广的房价是一样。
嗯，还真是啊。
嗯，
哦，回国就想介绍了，没有实施吧？
嗯，
我说回国就想这个在加拿大买房的事儿了，都实施了吧？应该没有吧？
嗯，目前没有，这是我一个梦想，只能说是梦想吧。
啊、了解了，
因为
了解了。那这个原本呢是都有学校要录取你的，但是你没有去啊。但是呢，还是完成了自己来加拿大、来温哥华旅游上两个礼拜的梦想。对于加拿大这个事儿，现在怎么想了？还会有别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死心塌地了，不想这事儿了？现在是什么一个状态？
嗯，现在是每天都在想，因为呢，我回国之后，因为我回国之后，然后就是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爱人嘛，然后我妻子，对，还是特别幸运的，
是。
然后就是想着度蜜月的话是，
还想
去温哥华，
你们的蜜月，
去温哥华度蜜月，
你们的蜜月度了没有？
嗯。没有，
欠着的、
可能是我这个，对，欠着的
啊。好好，可以留一个念想啊。
嗯
嗯，哎，讲讲你跟你老婆怎么认识的？
我是当时是上语言学校，然后她是毕业，然后我们就是其实特别有缘分。我们家小区和他们家小区只有一条马路，特别近，走路三分钟就可以到。
哦，
然后就是。在我一个朋友的婚礼上，然后认识了他。
自己磕的认识的吗？还是自己上去认识的吗？还是朋友帮你介绍搭一下认识的？
我当时是借了这个朋友的一朵玫瑰花，然后认识的。
属于你主动出击的，是不是？
对。
啊，那说明老婆可能当时就长得很出众，很好看啊，吸引了你的活力。
对，可能当时我是也是比较阳光一些。
所以在那个机会认识，多久两人就进入到这个情侣关系了呢？
有半年时间，时间也挺长。
那应该是
半年时间。
那应该中间是你要去主动的约约吃饭啊，约一些电影的活动啊，有没有？
有的，有的。
嗯，有比较难攻克的阶段吗？
没有。这个没有，对，因为我们三观是比较合的，然后也是比较聊得来
啊。岁数应该也差不多吗？
对，我们是同龄
啊，同龄人，了解，比较好聊哈，比较好在一块说话这样子。
对，
他来过温哥华吗？
没有，他是就是比较喜欢旅游，但是只是局限于国内。然后我们确定关系之后，我们去了一些东南亚，然后。去逛一下也挺好，也挺不错。
是啊，那留一个两人一起的梦想吧，好不好啊？把这个弥补的蜜月的机会，到时候可以来我们温哥华一起来找个好的季节啊，弥补一下这一段。然后搞对象到结婚花了多久？
花了有一年半时间。
哎，你的岁数不大耶，你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啊，现在你也没多大呀。
我现在等于说是25岁，因为去年是本命年，是本命年结的婚。
婚礼是24岁，去年举行的。
对对对，去年举行也是比较幸运，也是5月10号举行的婚礼，但是是前年5月10号去的温哥华。
哦，这个日子全都踩上了啊。
对。
嗯，讲讲婚礼的事儿吧。
嗯，婚礼的事儿是比较难忘的，也是比较刻骨的。因为当天的话，白天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但是到晚上的话就是发入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然后父亲他喝酒呀去世了，也是挺悲伤的。
这都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吗？
对对对，所以说是一夜之间我成长了很多，也没有了那个特别年轻的锐气。也只是现在一心只想着两个家，我一个小家和我亲那个大家。
哦，这个都是在你25岁的时候，24岁的时候，一天当中发生的事情。
对的。
哇，这个有点太不像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哈，这是最人生可能最高兴的，
对对对，
人生可能最最高兴的事情啊，和最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在同一天发生了。
对，因为结婚那天也是父亲的忌日，也是我结婚纪念日。
哦，
是这样。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啊，因为恐怕全世界这么多人，没有几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啊。
对，小说都不敢这样写，但是
小说真的是小说都不敢这样写啊。这难忘的一天，非常难忘的一天。
对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母亲的话也是和我也是比较坚强，然后爱人呢也是比较理解，然后他父母方面呢也是特别好的一家，然后就是一起共度的这个难关，然后就是慢慢的整，一直到现在也是都在慢慢的磨合期间。
对，
因为结婚之后我们两个是一起住，然后母亲呢是给他一个人住，然后也要工作呀，也要有自己的生意，
对，
每天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然后我呢，我是尽量的到周六周日一起有个家庭日，一起给家里边做一顿好吃的，一起聊聊天呀，一起这样。我只能说自己过得是比较累一点。
在24岁之前，你觉得你跟同龄相比，你的思想是？在平均线成熟度啊，成熟度是在平均线，或者比他们更成熟一点，还是比他们更幼稚一点？
应该比同龄人稍微成熟一些，可能和这个家庭教育有关。
了解。那在发生了这么一个难忘的一天之后，到现在的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边，你觉得你有成熟更多了吗？
对，成熟了很多，然后做一些事情呀、也不敢像以前那么年轻，什么都想去做，现在得思考很多问题。
所以你更不像25岁了。
对，有些45岁的感觉。
开句玩笑的话，就你更不像25岁的人了啊，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
同时呢，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是，你对家庭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的话是。比较以家庭为重，因为出了这个事之后，我家里边人呀，我朋友开导我，尤其是我母亲，我从小是特别尊重我母亲的，因为她是一个女强人嘛，给我们家，给我们当地做生意做了很多年，
非常不容易。
她就教导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你只顾好你这个小家，你只能顾好小家，才能来顾这个大家。说这一些重担呀、以后得落到我身上，得努力呀，得快速的从这个阴影中集体的全都走出去，这样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了解啊，非常抱歉哈，讲到这一段我才会回想起为什么你这个蜜月没有实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对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本来是计划了蜜月的，当时。
对，当时。特别开心，然后想着我们要去这个圣路易斯湖，去那个那个叫卡尔加里那个地方，
叫班夫啊，
我忘了， 啊，对对对，班
夫国家
想
公
去
园，
班夫，
是不是
还要骑自行车，
是不是连签证都办好了？你们两个人，
对，签证办好，但是比较幸运，办的是10年的签证。
啊，连签证都办好了啊，机票还没买，我
对，
猜啊，是不是机票都买好了？
机票的话，当时是买好
啊，真的买好了，哦，天哪！
的。对对。
发生了这个，真的是发生了非常意外的事啊，完全影响了之后
对，
的一切的事情。我在看到你发给
对，
我的私信里边也在讲啊，后来呢，你跟我的文字是这么讲的，你说一夜之间就成长了不少，啊，后来都是一直还做着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梦想啊，来加拿大的这个梦想在支撑着你自己啊，而且会憧憬温哥华，才坚强的啊，撑到了现在，所以后面这段话呢，我自己
对，对，对。
倒是也蛮感动的啊，因为说是每次看到我有藏拍的温哥华的风景，就会特别开心，这句话呢，就会让我也有一点感触，因为我其实拍东西很多是随手一拍，加上呢，人呢自己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呢，就没有那么珍惜，或者说很容易得到的就没有那么的容易去在意啊，就不像你，可能你是觉得温哥华对你是那样一个重要的程度，我呢可能是开车半个小时就能看到的一个景色，所以我有时候就拿相机一拍，
对，对。
我有时候就拿手机随便一拍，我就放到我的视频里边。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我拍的视频可能对于互联网啊，远处或者说地球那边的另外一位观众，会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啊，这个是。也对我要感谢你这段文字，给我一个警示，就是说拍出来的东西，其实传播到互联网上，真的会对不知道的、素未谋面的人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也会提醒自己啊，以后拍东西呢，要更加重视和更加在意我到底拍出来的是什么，因为会让其他的人看到。当然，对于你来讲呢，小金同学呢，我可能今后也更愿意去多拍摄一些温哥华。像疫情期间，我也拍了疫情下的温哥华，像我也拍了列治文那些奶茶店等等。可能真的要很在意自己拍的东西，多多的拍，多多的呈现自己看到的东西，给到一些观众，这样观众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共鸣，或者意想不到的感动，在他那边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这样？
对，这样的话，可能会我心感觉离我的梦想会特别近一些。
了解啊，这是非常有意思。小金同学分享了一段他和温哥华的一个故事啊。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啊。2020年呢，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啊。这个2020年呢，其实又发生了一个全世界都很不幸的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肺炎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爆发。当然，2020年呢也不是一个幸运的一年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儿。这个事情也影响到了全世界很多的人。我不知道现在的小金同学，你的经历了19年、20年，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我现在呢是，算是创业阶段。目前和我大学同学一起，然后在创业，然后做通信方面。
了解啊，创业是不容易的。
对，因为没有不像上班呀，有着稳定的工资，然后有着多余的时间，
对。
可能会你这些多余的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当中。
了解了啊，那我觉得温哥华的梦想呢，第一个不用放弃啊，它迟早都会再度来到，甚至是带着你的老婆、带着爱人啊，甚至是带上妈妈啊，一起来这边看一下。但是呢，可能创业也不容易，所以可能也许也没有那么容易很快的实现。但是没关系，把它设定在一个前面一点的某个时间啊，包括现在疫情也不方便，前面某一个时间啊，找个时间去实现它。同时呢，拿这个作为鞭策你这个好好工作、好好创业、努力的一个动力啊，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是不这样？
是的，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分享，谢谢今天的陌生人啊，有理想的小金同学跟我的一段分享。那在我看来呢，我是觉得今天的采访的小金同学呢，没有来过，之前没有来过美国、加拿大，向往这边，也通过一些办法啊， 这个曲折的实现了一段，并且呢也很密集的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在温哥华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哈。生活当中呢，现实当中呢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实实在在是没有想到温哥华这个我居住的普通的城市对于另外一个人会有这么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的连线我觉得很有意思。那结束的时候呢，想请小金再分享一下，你觉得到现在了，你对温哥华的看法有改变吗？或者温哥华这个城市对你现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那边？
现在呢，可能说是我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想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再去一次，然后去的话，会一定得带一些东西，得往那边置一些产业，是这样。
如果你是很向往，
可能，
你说。
可能只是一些梦想，有可能会被生活所迫呀，一些家庭琐事呀，你也有可能是再也去不到了。
啊，都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顺其自然，然后呢，成事在天，不对，成事在人，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来的啊？什么在天，什么在人来的 ？Anyway， 就是说决定的。人做到位就好了啊，行不行的我们看看老天爷安排的运气是怎么样，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实在是没有想到，那没关系，即便短期内不来也可以继续看看互联网上的温哥华啊，看看一些在像我一样在做温哥华视频的朋友在视频里边展现的啊加拿大的生活给到你，这样可不可以？好啊，那今天其实连线蛮有意思的，我的感想说的差不多了，最后在结束之前再请小金总结的分享一下我们结束今天的播客节目。
我想我肯定会有一天再去到加拿大，也可能去不了加拿大，只能是在我心中一个成为一个梦想的一个我的这个精神支柱吧，就这些。
好啊，知道了。那微信上我们也有添加彼此哈，随时保持一下联系。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啊，对加拿大、对温哥华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在因为你还年轻嘛，啊，25岁的样子。那人生还很长。我在我25岁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我会去到温哥华这个地方。啊，我大概25岁或者30岁之间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别了温哥华，是李小冉和陈坤啊等等一些演员主演的，那个是很多很多人在国内第一次了解事实上有个叫温哥华的城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后来也是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机缘巧合，当然也是我的运气非常的好，我能够来到这个城市。那我觉得人生后边好多年都不一定怎么样呢，在这个新冠疫情的2020年呢，我是觉得最简单的一条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好的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希望，活下去就有可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这句话送给你好不好？
好的，谢谢有张老师。
好的，谢谢小青同学，今天我们的播客连线到这边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叫做 No Name 的播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拜拜，小金。
好的，拜拜。